我突然改变战术，白天十一枚导弹炸基辅，精元造假露马脚，补助款再打水漂，中网友群起嘲讽。中共官媒推特发起投票，验真民意，未结束已删帖。台湾自然航舰杀手，下月赴海军执行训练，准备大换血，港粤公务员将互换挂职。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罗斯整夜用炮火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区后，5月29号白天突然向基辅发射11枚导弹，被认为正在改变战术。据新唐人报道，正值星期一5月29号，基辅居民在整夜的炮火声中停止后，开始新一周的生活。不料临近中午时分，突然各地警报大作，大家被迫在第一时间寻找避难所，躲避导弹的袭击。乌克兰军方表示，当日白天击落了11枚俄罗斯发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Iskander。 基辅市长介绍，导弹碎片在 Podolsky 区擦伤了一名男士，这名男士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无性命危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短片，显示一名儿童在背后的爆炸声中奔向一个避难所。泽连斯基在影片下留言，乌克兰的儿童每当空袭警报声响起时候，这个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情况。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 Sheri Poko 表示，俄罗斯在白天用导弹攻击基辅，显示敌人改变了战术。在不断加长的夜间袭击后，他们在大部分居民工作或出门在外的白天袭击这一座和平的城市。在5月28号晚到29号朝早的整夜轰炸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努日尼说，基辅部队共击落了37枚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数十架伊朗生产的 Shahed 无人机和一架侦察无人机。这个是自去年2月底开战以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密集的攻击之一，导致一名男子遇难。乌克兰赫梅利尼兹基地区军方指挥部表示，俄罗斯当晚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的一个军事基地，导致5架飞机受损。俄罗斯方面在29号的袭击结束后，宣称摧毁了所有预定的乌克兰目标，其中包括乌军指挥所、雷达站、航空设备和军械库等。这个情况和乌军的通报不符。过去几个月泄露的文档显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它前苏联时代的 S-300 系统已经严重退化。日前号称由中国厂商宝德 Power Leader 自主研发的 X86 架构处理器暴心 Power Star 再度露出马脚，被发现根本就是英特尔 Intel 处理器。继先前 OPPO 解散晶片设计部门，接负 Zikoo 后，中共一心追求的晶片道路目前仍然看不到曙光。综合媒体报道，宝德在5月初发表自研处理器暴心，而在暴心初登场时，由于 IHS 上盖设计，当时就有专家怀疑外形非常类似英特尔处理器，可能是贴牌产品 Remark， 只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咨询，所以无法确认。但近日暴心在接受著名的测试软件 Geekbench 考验处理能力并进行评分后，在 Geekbench 的代号显示里面亦被发现根本就是英特尔第十代 Comet Lake 处理器，确定了宝德对外宣称自主开发的 X86 处理器根本就是英特尔处理器。宝德贴牌推出的这一款英特尔处理器 Comet Lake 是作为第十代酷睿产品发售。英特尔在2019年8月21号正式发布这一系列的处理器，亦就是说宝德是拿约4年前的英特尔处理器当成自己研发的产品来发表，而贴牌这一种行为是必须经过对方授权的。 但处理器大厂英特尔根本不可能将自己的处理器授权给对方贴牌，所以可以说就是非法的行为。保得这个欺骗社会的行径不但引发中国网友的群起嘲讽，还令人想起之前的汉森事件。所谓的汉森事件是指200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俊教授宣称发明汉森一号晶片，然后借由汉森一号，陈俊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但这一款晶片随即被踢爆，是由陈俊的团队从美国一间公司买回来的晶片，然后将晶片表面的原有标志用砂纸磨去，再加上汉森标志而成。对于保得这个非法行为，网友纷纷表示补贴到手了，无所谓啦，自磨了去之后再刻上，咁就完事，国产自主研发的新思路。还有网友提起日前中共禁止采用美光晶片一事，提醒大家接住落嚟要留意记忆体有没有人用打磨的美光晶片。北约计划在日本东京成立在亚洲的联络办公室，中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 CGTN 近日在推特对此发起投票，结果却大翻车。在距离结束时间还有5小时的时候， CGTN 不得不删除了这一项投票。 CGTN 26号在推特发起投票，询问网民对北约日本撤点的看法，是强烈反对还是支持，因为距离 CGTN 想要的结果相差太大。在距离投票结束时间还剩下4个多小时的时候， CGTN 不得不删除了这个投票帖。这个时候投支持票的比例高达 86%， 而投反对票的只有 14%。 对此网民的评论相当精彩，中共哪有勇气和自信问外国人这个问题，下一个应该设在台湾，不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吗？亦有人讽刺说水军五毛掉队了，胡话一定是美帝的阴谋，看看选项就不可能是中国发起的，如果是中国举办的民意投票，选项一定是只有反对和强烈反对。本月10号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表示，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的影响而超出欧洲边界，为全球带来不稳定，日本和北约正在讨论开设联络处。24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证实了北约要在日本开联络处的消息，并表示日本无意成为北约成员或准会员。岸田文雄还说，日本不只是和美国重新展开安全伙伴合作，亦和其他共享价值的国家、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相同合作，以防止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发生。去年6月岸田文雄受邀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成为首位出席这个峰会的日本首相。27号日经亚洲报道称，这个日本和北约签署的计划，双方在海事安全和人道协助进行合作，但是军队合作大部分被排除在外，而提升双方相关合作的个别化伙伴关系计划正在拟定，预计在7月北约峰会上发布。报道还披露，日本和北约亦会在俄罗斯和中共聚焦的网路太空领域进行密切合作。北约成员和伙伴已经有执行大规模网络防卫演习，会寻求和日本进行新兴颠覆性技术合作，以确保人工智慧、生物科技和量子计算等先进双重用途技术不会令到现存的防卫架构失效。面对中共日益提高的军事威胁，台湾政府亦积极推动国造国防产业，在军舰和战机都取得明显的成效。其中被称为航舰杀手的沱江级巡逻舰量产亦十分顺利，去年9月下水的第二艘量产舰富江军舰下月亦将移交海军强化战力。综合媒体报道，目前台湾的沱江级巡逻舰已经有两艘服役，分别是104年服役的圆形舰沱江舰，还有110年服役的第一艘后续舰塔江舰。 另外，富江南和沃江南则在去年9月以及今年2月份分别下水。有关人士证实，富江南目前已经通过相关的测试，预计下个月就会正式转交给海军，后续亦会执行成军训练。而除了圆形舰沱江舰以外，塔江、富江、沃江等舰则配备了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飞弹、76快炮及方阵快炮，加上中科院开发的海剑二防空飞弹，令到这些战舰具有防空反舰的战力。雄风二型飞弹简称雄二，为次音速反舰飞弹，射程超过100公里，使用涡轮喷射引擎推进，具备抗电战干扰能力，可低空掠海飞行，降低敌方截获的几率，有效穿透敌方船舰的防卫网。加上弹头具有极佳穿甲能力，击中目标后将造成强大的破损效益。雄风三型飞弹简称雄三，为超音速反舰飞弹，射程超过100公里，因为能够大幅压缩目标舰的反应时间，又有航舰杀手的称号。海剑二防空飞弹则是为了增强而开发出的新型舰载防空飞弹系统，最大的射程为30公里。据台湾军方的规划，目前建制完成的这几艘军舰亦将配备8枚雄风二型和4枚雄风三型飞弹，以满足战时不同需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日前在接受6媒专访时透露，近期将与广东省签署协议，启动中港两地的交流合作项目，互派公务员暂住对方机构，并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中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 GD Today 上星期五26号在专访中引述杨何培恩的讲法，指粤港两地公务员将互派挂职，即互派公务员到对方的机构或事业单位担任相应职务进行锻炼。杨何培恩称会率先开展与大湾区城市的公务员交流计划，交流期亦由4个星期延长至3个月，同时中国大陆公务员亦将前往香港交流。他透露，参与的公务员将被分派至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但报道中未有明确交代大陆公务员驻港时会派至哪一个岗位。另外，香港高级公务员还要深入中国偏远地区下乡。杨何培恩指，局方安排第二批高级公务员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两年制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课程特别设置社会实践环节，目前已选定云南一个县城和另外一个地点作为实践。学员将观察并了解当地的乡村振兴情况。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考试70分的去请教下30分的怎样读书，亦有网民说，一个自称国际城市的 AO 政务官去不是国际城市的地方交流，真的是美丽新香港的好故事。还有网民指，准备大换血了，再发展下去，下次香港和朝鲜交流公务员啦。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